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虽然一开始我们稍微有一点技术上的小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能够一起来顺畅的聚会和敬拜，在网络上的弟兄姊妹现在都能够听得清了吧？都能够听得清，感谢赞美主。好的，那么好不好？请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是首先先一同的起立，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请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感谢这个话语，大家请坐。愿神再次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一同思想的题目叫做做儿女的与做父母的。以弗所书我们已经进入到最后一章，第六章。我知道以弗所书又叫做教会书信，它的重点乃是传讲关乎教会的真理。那么前三章讲神学教义，后三章讲生活讲行为。当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操守的时候，这里就提到了在家庭当中神的定规与秩序。我们常常讲在世上神自己亲自所设立的人的组织只有两个，大家记得是哪两个吧？一个就是教会，还有一个是什么？婚姻家庭。这是神亲自设立的，所以若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在这个大家啊，我们属于大家庭当中彰显神的荣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小家庭当中，我们一定也要遵从主的吩咐，彰显神的荣耀。神极其的看重家庭，看重婚姻，看重亲子关系，整本圣经都在强调这一点。那么今天我们的前言会比较的长一点。我们知道最近在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件影响利益深远的大事，基督徒一直欢欣鼓舞感恩，但是今天的主流媒体还有世俗的舆论，很多的大公司包括一些其他的力量却在极力的反抗诋毁这个重大的决定。有弟兄姊妹知道是什么事情吗？在今年的5月19号，德州州长Greg Abbott他签署了德州心跳法案，宣布胎儿有心跳一般是从第6个礼拜开始啊，生育第6个礼拜开始，那从胎儿有心跳之后的堕胎都为非法。美国最高法院在最近的判决支持德州心跳法案已于本月1号在德州生效，刚刚生效。这是当时德州州长签署这个法案的时候的照片，在周围的有大人啊，也有孩童。那么这个法案的影响意义深远，但如果今天你到主流媒体或者到一些搜索引擎上去搜索这件事情，你会看到上面是一边倒的，不是真正美国的舆论，是一边倒，普通的草根大众一边倒，不是的。实际上在美国的大众当中是有很多人是反对堕胎，支持德州的心跳法案的，保护胎儿生命。但是今天这些掌握舆论的这些势力，他们在那里故意的来引导，所以如果你要去搜索引擎一搜的话，一边倒的全都是去攻击诋毁这个法案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美国有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啊、叫做 TripWire， 我是不知道，但是我听说在年轻人当中，这个公司啊、影响力很大，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很棒的这个电子游戏、电脑游戏啊。那这个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也是 CEO， 叫做 John Gibson， 就是照片里这一位。当德州这个心跳法案啊被通过以后，他呢就按捺不住，在他的个人的啊个人的推特上面就发了一段话啊，他说我支持这个德州心跳法案，而这里仅限通过我平时一般是对政治不表态，但是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说啊，就是保护这些胎儿生命。结果您知道怎样呢？他虽然是在自己个人的推特账户上发表自己个人言论，而且他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和 CEO， 但是这个公司的董事会就决定把他请走。这是这个公司的宣布说 ，It comes disregarding the value of our whole team 啊，他的言论啊和我们整个团队的价值不相符合啊，也和我们的这些伙伴啊还有更广大的这个社区的价值观念都不相符合。那么我们这个公司啊，这个特别大的公司的领袖，我们非常的抱歉啊，我们也很统一的啊在啊对我们大家看他们的这个这个尾声是做什么尾声的？这个 commitment to take swift action and to foster a more positive environment， 支持堕胎，支持杀害胎儿的生命。他们说这是一个 positive environment， 我们对此有承诺，有尾声，把这个 CEO 就 fire 掉。这是今天我们所处的一个美国社会的一个现实。我知道在反堕胎、支持生命这个议题上，在整个华人世界当中都是不受欢迎的，包括在华人教会当中，我清楚知道不少弟兄姊妹甚至一些的传道人，如果你说起来基督徒我们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这个我们要承认，但是如果你仔细讲起来，包括很多的传道人就说：“哎呀，这种堕胎是可以，那样是 OK 的。”不以为然，不以为然。从传统文化到曾经实行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大部分华人，包括基督徒，甚至很多的传道人都在不以为然，甚至很多人曾有过堕胎的经历。我也曾经有弟兄姊妹，甚至传道人跟我说，这个话题很敏感。非常明白，在华人的家庭当中，有很多人曾经有堕胎的经历。因此，华人教会包括很多传道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回避或妥协的立场。我们在很多新人的教会，他们勇敢地站出来维护生命。华人教会很有意思。一提到同性恋的问题，这个又和传统文化不相符合啊，我们实在是反对这个东西，堕落败坏。但是一提到堕胎的问题，多少的华人教会真正好好的站出来，勇敢的反对堕胎，清楚的讲明这是极大的罪恶。甚至有人问，为何基督徒总是揪住堕胎的问题不放？有人也会问，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还有多少人真正在去采取堕胎？不是今天在教会当中啊，已经人不多在采取堕胎，或者说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终于计划生育政策被取消掉放开了，甚至现在政府支持多生了，我们现在才敢讲不是，因为这个堕胎的问题本身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极大的属灵征战。我知道有弟兄姊妹们私底下也跟我讲。 样的经历。你知道吗，在美国支持生命 Pro-Life 的这个组织当中，一些最勇敢发声的同工就是自己曾经有过堕胎的姐妹的经历，来呼唤对幼小无辜生命的保护，而且他们过往所犯的罪也在主耶稣基督的保守底下已经得到了救赎，他们破碎的心已经得到了医治。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几年以前，我曾经去参加一个营会，营会当中休息的时候，有位老人家来到我们面前，他的女儿已经信主，那么这老人家呢也很愿意信主，他私底下他就一定要，他女儿跟我说，跟我爸爸一定要一对一的跟我来讲，我们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这个老人家跟我讲，非常的激动。他说：“冯牧师，你知道吗？我原来在国内那个省份啊，我不讲他来自哪个省份。他说我是计生委的干部，多年做计生委的干部，在我的手下，不知道堕胎有多少条的小生命。以前我不晓得，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这是杀害生命，这是杀人啊。”他说我是罪大恶极，我怎么办，神要不要我？我立刻斩钉截铁地跟他说，我说你放心，你一定要心中相信神的大爱，再大的罪主也能够赦免，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赶快来接受耶稣，而且我们经历了神的赦免，经历了神的重生拯救，我们能够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去呼唤更多的人不要犯罪，保护生命。所以我们不会因为在华人世界当中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包括在教会当中，我们就回避不讲。我再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属灵的征战。你看，就在最近德州通过这个法案，在最高法院还没有最后判决出来之前，这段时间美国你看整个的主流媒体是极其的疯狂，极其的嚣张，而且包括这个撒旦教也参与进试图推翻德州新教法案的努力，甚至在这个法案要马上可以执行之前，他们还以维护其基于宗教信仰的这个堕胎权益为由啊，他们这个 Satanic Temple， 他们呢就做了一个这个legal 的这个诉讼，向美国的 FBA 啊发了一个 letter， 发了一封信啊，说因为我们虽然，而且他们很有意思，他说虽然我们是一个无神论的宗教，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他们信撒旦的，但是我们却有一个宗教的组织啊，就一定要保守我们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我们能够自由堕胎的权利。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处在一个世界处在一个疫情的笼罩之下，我们最近讲到因为这疫情的缘故，让我们更多的去思想生命，大家也更加的珍惜生命。现在全球的统计数字，新冠的疫情上万几十万，大家知道吗？单单在美国一个国家，每一年被堕胎的扼杀在母腹当中的完全无辜的、完全没有任何能力保护自己的胎儿，超过100万，每年超过100万，我们怎能无动于衷？教会的讲台怎能回避？我们要是真的看重生命，我们怎么能去不去保护那些最无辜、最幼小的、最不能够保护自己的生命？这个可爱的小男生，一岁生日，照了张照片，面前摆了一个蛋糕。这男生叫做 Richard， 他创造世界纪录。什么世界纪录呢？他生下来的时候还不到一磅重，只有340克。还没有一个人的手掌大，他 是世界上生下来存活的最早的早产婴儿。在去年6月5号，他生下来的时候是在比他的这个预产期早了4个月，是21个礼拜零2天，21个礼拜零2天。生下来以后，这个医生跟他的父母说，说他生存的希望是0%， 0% chance of survival。 但是他的爸爸妈妈都说，他的爸爸叫 Rick 啊，那么他爸爸妈妈都说，说 We're not going to give up on my son, our son。You are your child's biggest advocate。 做父母的应该是为自己的孩子，就自己做一个孩子没有办法，就是自己没有办法保护自己这样的一个孩子，做父母的应该是孩子的 advocate， 替他发声的，替他争取权益的，保护他的。这个父母很令人感动。当Richard 小小的 Richard 的生命还悬于一线的时候，整整6个月，这对夫妻每天开车1个小时 ，everyday， 每天开车1个小时，他们家在威斯康星，一直开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孩子在那个医院当中，在那个早产儿的这个急护病房当中，那么他去每天都去看望他们的孩子，带给孩子父母的关爱，最后。Richard 的医生们，他们强烈相信这对夫妻 Hutchinson couple， 他们的 constant presence， 每一天来到孩子旁边，来到孩子旁边，在这个 NICU 啊 ，near infant intense care unit， 啊，那么为孩子最后的存活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支持。21个礼拜。我虽然没有见到21个礼拜，但是我见到过25个礼拜生下的孩子。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几年以前迫切的为孩子祷告，也是送到我们当地教这个不是教会，当地医院的那个有很大一个部门，没有进去，每次进去的人要非常仔细的洗手，然后就很干净的这样一个环境，小小孩子放在一个保育箱里面，好小小一点点，这个手指头简直都不是一个筷子头，可能一个比牙签的这个粗一点点那样的，小的不得了，但是是一个宝贵的生命。有的时候妈妈能够稍微的碰一碰他，稍微好一点情况下能够抱一抱，但是开始都是要是精心的呵护，就轻轻的给他一点爸爸妈妈的声音，一点的触摸，就是这样子。但父母的陪伴，还有医院的精心的呵护、治疗和保护，每天几万美元，在这一刻非常非常贵的。整个我们医疗系统愿意花下巨额的资金，只要这孩子离开了妈妈的肚子，哪怕只有21个礼拜。5个月，我们要尽力的挽救他的生命。可为什么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只隔着一层肚皮，6个月、7个月、8个月，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会被扼杀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这合理吗？圣经清楚的教导我们，约伯记31章5节说：“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吗？”将他与我揣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耶利米书1章5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诗篇139篇13节到16节，我的父腹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型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或者说我被带的肢体尚未有其一，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一个小小的 baby 即使在母腹当中，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十诫明讲不可杀人。我知道我在说在我们华人文化当中比较不当一回事，我们关起门来说都是中国人，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杀婴这件事情好可怕，就像当年那个迦南人一样。我现在还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读课文，朱德元帅他的自己的传记说自己家里小时候，那是讲到说家里的那个贫困生活条件不好，是这样说的，在小时候爸妈生孩子多，后面生的孩子就被放在水缸里溺死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年多少无辜的生命被扼杀在母胎当中。我在国内有一次去服侍，在国内的一个大学城，在那边去做有学生的教会，做学生工作，在那边去讲道，同工陪着我经过一个公共汽车站，那现在公共汽车站都有一个亭子啊，玻璃的一个亭子，那对亭子呢因为是人来人往的地方，所以它就有很多的广告，好大一幅的广告，无比巨大的大字，广告写什么无痛人流，就面向这些大学生做生意，那不是真正的无痛啊，不单是肉身的伤害，不单是他的生命，还有对人的心灵是永远的伤害，那是谎言，那是恶者的谎言。这是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下面这一节结束今天我们这样一个比较长的开场白和前言，就到后面我们要看的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这一段，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很简单，只讲两件事，第一个做儿女的，第二个做父母的。你们做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非常美好的教导。那这里呢有一个词说你们做儿女的要怎么样呢，要听从父母。这个听从这个字呢，原来我引用一下这个原文，在希腊文当中叫做 hupakou， 那这个词你不用去管它什么发音怎么写，都不用去管它，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词本来意思就是听，很像这个我们中国人啊，所以这个好多这个语言当中有些很多词是相通的，我已经给弟兄姊妹介绍过好几个词啊，原文英文啊中文都是相通的，这也是一个听啊，那原文当中听，英文当中 listen 啊，还有我们中文当中听不听，还要听话，都是有这样的意思，不单是用耳朵去听，它引申出来什么 listen attentively 啊，然后呢意味的是什么，意味的是听从的意思，意味的是作为下级听从服从权柄的意思 obey 啊，是听。那这个听它的讲究在哪里呢啊，我们要和大家来对比另外一个词啊，那上一段我们是在这个退休会当中，在上一段退休会呢我们也是有一段啊很美好的经文，我们的讲文呢侧重在从这个教会啊基督和教会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家庭的这个关系当中来讲。那在夫妻 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上礼拜的经文，刚才我们有对上了其中一节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这样说：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如果我们不仔细去了解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听从啊 ，hupo 和顺服，顺服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叫做 hupo tasso， 听着也有点像啊，听从顺服看着似乎也差不多，但实际上有相同的地方，也有蛮不同的地方啊。hupo tasso 和 hupo tasso 实际上在这个字根是不一样的。刚才那个在听，就是 listen 在听从，而这个 hupo tasso 呢是有两个词组成的啊，一个呢是下，还有一个放啊。那在这个军事上的意义上，它本来有一个用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啊，把整个一支军队放在一个指挥官的指挥带领之下，有这样一个意思啊。那请大家也要注意。这个顺服有些地方和听从在意义上是相当的接近的，是可以互换的。比如说我们要顺服主，这无疑是我们要听从我们的主。但是请大家注意，这个 hupo tasso 这个词呢，还有一个就是在非军事上的使用，或者在一般的我们不是跟主的关系，在人与人之间一些其他的关系上面啊，大家注意，就是这个，我直接把解经的这个解释都拿过来了哈，这样看的最准确的。A voluntary attitude of giving in， 来注意这个词，注意什么 ？voluntary。那这里解释什么？是本来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之上，一方自愿的把自己摆到另一方之下，哎，有这个意思。这是顺服自己很特别的一层的意思。是听从所没有的啊，虽然顺服有时也有听从的意思，但是在一些其他的人与人的关系上，有时这个含义乃是不同的。那么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弟兄姊妹们，如果呢晓得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那你怎么说？你当从作为基督的心，然后怎么说？彼此顺服，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在平等基础上互相把自己摆在对方下面，然后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在家庭地位平等的基础上，妻子自愿来顺服丈夫，效法基督。基督不将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在一个家庭当中啊，不错，丈夫和妻子在地位上本来是平等的啊，可是呢，如果你非说我们在平等啊，我们中央民主啊，为什么总要听你的？两个投票，那就完了。意见一致还好办，意见一不一致怎么样呢？一对一嘛，那就僵局了，卡在那里没有办法了。神把这个做最后决定的那个权柄给了丈夫，丈夫我们就叫做 final say， 讲最后一句话来做这个决定。可是千万不要沾沾自喜啊，弟兄们，做丈夫的，哎呀，我妻子顺服我。你既然做这个决定，你就要负这份的责任。你既然对家里的做头，神要找你来算账的。我们要恐惧战兢啊！所以在家庭地位平等基础上，妻子自愿顺服丈夫。好，我们今天重点要讲子女对父母的听从，是在家庭地位不平等事实上，子女要服从父母。今天在今天社会当中啊，是很讲平等的，一讲平等啊，人就喜欢听。你今天还会讲不平等，你就是打你的话，一言半道，就这么正确。弟兄姊妹们，我请问大家，老实讲，这子女跟父母在家庭地位上平等不平等？坦白说啊，他真的不愿意去。你孩子跟你地位在家庭地位能平等吗？啊，人家都摇头。因为家里地位都平等，那好吧，那反正这个一夫一妻，我投票还搞僵局。那家里面，你只要夫妻，要么一个孩子，要么多几个孩子，那是一人一票啊，只要单身，对不对？那总能够得到结果吧？平等一人一票，好。我跟你讲，如果家里是平等的，一人一票，你们家晚饭每天都吃冰淇淋，只要你超过三个孩子，是不是这样子？这是不平等的嘛？ 懂呢？孩子刚生下懵懵懂懂，什么都不懂。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连小的弃恶择善都不懂，但是在那一个天真的状态之下，神也特别的恩典给他们，那是另外一个话题。要逐渐的去学习怎么样能够弃恶择善，怎么样能够是正确的道路，这是神托付给父母的责任。所以在家庭地位上是不平等的，这样的事实上子女要服从父母。对，大家能够明白，能够明白吗？感谢主。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妻子对丈夫的这个顺服这个词。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明白了顺服这个词的真正的意义，那么我们就知道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所谓的三从四德不同。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属品，不是丈夫的财产，妻子跟丈夫本来的地位上是平等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与女权主义的所谓的男女平等也是不同的。圣经的教导又教导我们，做妻子的要自愿的去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圣经正确的教导。那同样，子女对父母的听从，基于中国传统的文化的孝道，不尽相同啊。为什么不尽相同？等一下我们要说啊，中国传统文化孝道当中很多是很美好的，但是子女对父母的听从呢，不完全一样。另外一方面，也与当今西方世俗亲子关系教导当中的所谓的又是一种平等的观念啊，也不同。你们做儿女的都要注意这句话，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圣经教导美好的地方。子女的父母不是无条件的服从，父母也不是子女的主人，子女同样也不是父母的财产附属品，我们是在主里面来听从父母。那正确的关系是什么呢？父母乃是子女的管家。什么叫管家？管家是一家有一个主人，管家只不过也是个主人的仆人，但是对主人的托付来照管料理这家里面的产业，属于主人的产业，是不是叫管家 steward？ 子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是神的产业，赐给你来管理的，替神管理，替神掌管，这是圣经的教导。那我们做儿女的前面用了一个词叫做听从，然后第二节还有一个词叫做孝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为什么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呢？在圣经创世纪二十章，神颁布是在诫命起的法宝上给摩西。前四诫都是定规人与神的关系，后六诫定规人与人的关系。在这后六诫当中，第一条就是孝敬父母，而且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有些的宗教，我知道有些这个有的佛教的，而且是那个什么时候上师大师啊，他们在布道的时候，他们也不道 啊，他们在布道的时候就攻击基督教信仰啊，说基督教是不忠不义啊，就是不忠不孝啊，不行不敬不义，是这么说啊，反正说基督教不讲孝道，这是错误的。圣经当中明讲。而且是后六诫定规人与人关系这六条诫命当中的第一条，还是第一条在应许的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刚才我们讲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孝道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美德，就是强调对父母的孝敬。中国有很著名的叫做二十四孝，其中有一孝叫做亲尝汤药啊。汉文帝啊，这是一个贤君啊，汉文帝刘恒，汉高祖刘邦的第三个儿子，为德太后所生。那么在这个高后八年啊，他呢就即了帝位，他是以仁孝闻名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 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这样一位孝敬母亲的贤君，在位24年，重德治，兴民意，注重发展农业，是希望社会稳定有定，希望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所以，这汉文帝，然后汉景帝的统治实行，就被称为叫做著名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就是24孝当中的一孝。那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完我们这样一个美德，积极保卫美德，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有一些的偏差。这偏差今天我们晓得，就是封建的愚忠愚孝。这个封建愚忠愚孝不是以神为中心，而变成是以人为中心，是以高举人到一个地位，到一个错误的地位。大家可能听得多话，叫做君教臣死，臣为死；父教子亡，子为亡。这中国这传统的忠君孝道当中的一句话，掌握生杀大权。那这个和什么教法就不一样了。我们做父母的不过是神的管家。那么这个孝敬这个词呢？是这个 honor 这个词本来都有一个意思，就是 value 价值。那个从价值引申意思叫做看重和尊敬。实际上在希伯来文当中希伯来文当中同样这个孝敬这个词本来就是有一个重的意思 heavy。所以从看重这边我们就很能够理解，要看重尊敬我们父母，孝敬。那讲到孝敬这个话题，我们来对比一下中西方文化刚才这边我们进行的对比西方文化优点是什么呢？尊重个人的权益。你说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这个话西方文化当中不是讲的。我跟你说平等的话，上来就是这个。但它的好处就是尊重个人的权益。但是西方文化也有缺点，过于强调人人平等，对听从孝敬父母强调的不高。在教会当中好一些尤其在美国一些比较传统的比较保守的教会而且我真的是不能这么说。以前我们原来我们职堂在一个美国教会很多年我去观察一些美国的弟兄姊妹，他们教导孩子教导得真好，反而对比是我们华人这孩子教导的有时候真的是让人惭愧。怎么惭愧呢？有时候美国有个同工就会打电话，主要聚会完了给他打电话，说我看到你们的孩子在这个教堂里乱跑跑来跑去，你们有老人家，你们有老人家就来探亲的伯父伯母，状况不得了，你还往那跑的天上从天上往下跳。我想想真的是这么回事我就教会我就想我真的没看见过美国的孩子有这样子的肯定也有调皮的，一定也有调皮的，但是整体上来说我发现他们把这孩子在圣经这个原则之下管得比较好有时候尤其我们在国内亲对不对这个伯父伯母爷爷奶奶来了有时候就有一说一是吧我们关起门来说但西方文化呢也有它的缺点，尤其是特别是教会上面很明显对听从孝敬的父母强调的不够，千万不够，对父母直呼其名，对不对？你看看爸爸嘿哥哥还这样直接就 first name 就出来了，叫自己爸爸妈妈，也不都是这样子在教会当中还有蛮尊敬的不尽孝亲养老的责任。你看相对来说美国这个社会它这个福利制度还比较的好一点，相对来说，但是圣经当中明讲向父母尽孝是子女的责任，甚至还向父母收房租的。在这样一对比，我们晓得西方文化有它的优点和它的缺点，我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圣经的教导是最完美、最完全的。你们作为儿女的，要主理听从父母， 要孝敬父母，看重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神会祝福那些孝敬父母的人。好，下面我们来看，大家说做儿女的，我们来看做父母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我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做父亲的也包括母亲，包括父母啊。但是呢，尤其是父亲要注意，做父母呢，我们要晓得，乃是一份光荣的责任和托付，神托付给你的责任。现在我记得，我大女儿刚出生的那一刻，说话已经都快20年以前了。我的太太很不容易，生三个孩子，挨了三刀，每个孩子都是剖腹产生的。怀老大的时候啊，这个 baby 比较大，怀我们大女儿的时候，医生就危险，那么就剖腹产，生的确实很难，8万8万死，是挺大的一个 baby。 我陪在金产房，所以每次现在想想，做妈妈的真是好伟大，真是很伟大。为了生孩子，每次都是忍受这样的痛苦，顺产那个痛苦就更大了。然后孩子取出来，放在那个秤上面啊，这个护士就在量体重啊等等，我的孩子就在那里哇哇的哭。我就问护士，我说开开车啊，我可以去摸一摸他吗？然后这个护士就跟我笑，他说 I'm close you're the dad， 你是爸爸，不是你的孩子。然后我就伸出手啊，伸出一个手指头，轻轻的一点一点的，还没碰到我的女儿，我的眼泪哗哗止不住就往下流啊。这乃是一份极其光荣的责任和托付。那么这里为什么讲不要惹儿女的气呢？我说这句话好特别，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是从来没有出现的，不可能出现的。这是一句有颠覆性的教导，对不对？怎么会说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想不来嘛啊，只有说做儿女的不能惹父母的气，这还差不多。我小时候我们的邻居啊，那你就讲你就怎么孝敬父母，就是那我们小时候那个家里也穷嘛，生活也苦，爸妈也不容易，他爸妈太辛苦了，太累了，有时候不开心啊，我们做儿女的主动跟爸妈妈说，就爸妈打我几下吧，打我几下，只要您让您出个气，让您高兴，打我都行。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怎么会说你不要去惹儿女的气呢？这到底是在讲什么呢？首先我们先问这句话讲的不是什么，好吧啊，不要惹儿女气到底讲的不是什么呢？绝不是讲说你是发人啊，绝不是讲说不可以有正常的必要的管教，包括必要的责打。No mistake， 不要搞错。我们要清楚知道，任何的管教经受的时候往往是痛苦的，对不对？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这个经历的时候痛苦不堪。那么一个不成熟的孩子承受管教的时候，更不可能不生气的，对不对？哪个小孩子生下来这么受人啊？爸爸一管教他一骂他啊，好高兴。我有的不相信自己小时候被妈妈打屁股的时候怎么样，嘴上面当然已经不敢了，不敢顶嘴了，打得更狠，心里面不服气啊。我说你就有一个小孩子哇，那被爸妈打的他很倔，打的这个大人服不服，就不服，不服大劲的把他打服了，打服了嘴上服心里不服，心里是不是生气的？那谁是在讲这个吗？那个不能去管教他了，谁喜欢管教呢？这是我们人里的罪性啊。可圣经里讲箴言23:13-14说不可 不管叫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面下阴间，但是不能责他。所以到底什么是不要惹儿女气呢？这不是很重要啊，那些我们做父母的啊，或者我们就快要做祖父祖母的，告诉自己的孩子，第一个，做父母的我们是有界限的，要牢记住这一点。神是主人，我们就是替神看管，神也在看着我们。做父母的不可犯罪，不可以虐待孩子 ，child abuse。不可以。刚才你也讲得很清楚，用杖打他，不至于死，不想死了打，只是用管教。第二个，不可以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以孩子出气，发泄我们的怒气。第三点，在责备孩子的同时，不要让孩子怀疑父母的爱，不要在言语上去 abuse。在言语上去虐待孩子，对于其实我们知道《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好像像姐妹篇一样，在《哥罗西书》当中也有同样的，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气，然后在孩子灭了他们失了志气，灭了他们失了志气啊！做父母的也要多去鼓励孩子，这个今天的亲子教育，尤其亲子教育当中，都有好的一面，我们要承认啊。要不他，我怎么要去多多去鼓励，让他有一个积极的正面自我形象，这是没有问题，但是不可过了。第四点，这个也很重要，不可把不切实际的重担加在孩子身上，为了满足父母的期望啊。今天很多时候孩子太苦了，这就是以孩子孩子痛苦啊，是不是？不得承认吧。有一个叫什么牛娃啊，还有个鸡娃啊，还有个叫地娃啊，这地娃可能自己编的，这网络上晒娃，大家觉得孩子可爱，对不对？这个是可以的啊，你为什么不可以晒娃啊？这孩子照片，孩子有什么进度啊？发个朋友圈，但是猫的这个非常非常好，对不对？但是这样子别人家的孩子，这是另外一个网络脸，对不对？孩子变成满足这么期望的一个工具了。这就过了，中国小孩子好苦啊！所以我们现在国内减轻孩子这个儿童的负担啊，稍微减轻一点也是必要的。牛娃在这里是牛娃什么意思？牛娃就生了就很牛的，天才儿童。那鸡娃呢，就是激励自己的孩子啊，父母把孩子激励成一个那个很牛的娃。我给大家讲一个啊，好像前不久的讲台当中，别人讲台又来的机会了。有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我可能讲过，很聪明的孩子带领本地的音乐学院去读书，我讲过吗？啊，没有，那是在那边带本地音乐学院去读书，本地有非常棒的音乐学院，是给那个校园团体，有一些新生嘛，给一些新生讲的，非常棒的音乐学院叫 Eastman School of Music，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听说过啊，曾经在整个排名当中，音乐学院在排第一，只有音乐学院演奏是第一。在一次音乐学院除了演奏，音乐学术各方面很棒很棒的。有一个国内来的神童，真的是神童，那同学都承认他是神童。到我们的音乐学院去读钢琴的这个就是博士还是什么对不起，我记错了，不是博士，是去读本科啊，说错了，是去读本科。但是他以后肯定是前途无量的。他不单是一个单单琴弹的极其的棒，而且物理诗写诗很有文采啊，那个数学什么都很棒。他在上音乐学附中的时候，因为同学其他专业课不行的，这个数理化不行的，都要叫他去帮忙。这孩子父母从小就是激励自己的孩子，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天才神童这样。只能长话短说，我告诉大家，两个月三天，从学生宿舍顶楼十一楼跳下来，夜里三点钟的时候，我叫他第二天一天大早晨起来，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打电话到我家，我们都不认识， 所以找到我的这个电话，说你们帮帮我们，我没办法了，这孩子的父母来，中文英文一句不通，然后祭司也什么条件，好可怜呐、啊！独生的孩子，独老，这父母爱孩子，爱孩子的，这个就是你拿钱堆出来的。这个最后在学那个钢琴的大师课，一节课那也有好几年以前的事情了，一节大学大师课那些都上千人民币，拿钱堆出来的，孩子出色不出色，非常非常的出色，但最后这样一个结果。常常说我们教会所有弟兄姊妹都参与进去，来帮助送饭、关怀、陪伴他们、翻译等等等等。教会帮忙办啊，这个礼貌 service 不是追思礼拜，那个追思会，在学校的很漂亮的最漂亮的音乐厅里面。然后最后我来给大家，也感谢神啊，在那个时候音乐学院也不管什么什么这个宗教的问题了，让我最后给他们讲，我就给他们传福音。在我这次会上我就讲福音啊，就是以后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到我面前来，那个音乐水平极高的，但是你发现人好脆弱，那个孩子看你的眼睛里面都是有个惶恐，惶恐就发生在他们身边，发生在他们周围。然后告诉大家一个细节，那个父母来探亲的父母，但后来他就说跟我们说，说我的孩子未来美国就立刻知道你们教会这样基督徒不至于，我们说我们相信，可是我们没办法呀，我也不知道孩子刚来。这个父亲有一次在一个人家吃饭的时候，看到人家里有孩子，然后跟他说，你这孩子教育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你这孩子教育我，我教育我，我跟你说保证你要保证的一个天才。在那个时候，这真实，完全的真实，我很痛苦，看这父母很痛苦。何人不然惹了你的气？最近刚刚看到的新闻报道，我不知道有人看到没有，刚刚出来的、新闻，北大医生说的，说用焦虑养出来的娃都送到我这里了。北大呀，全国最棒的学府之一，一年级新生包括本科的研究生，其中有30%的学生厌恶学习，认为学习没有意义，40%的学生认为人活着没有意义，说我现在活着只是按照别人逻辑上活下去而已。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这段医生说，那医生就问这个问题，说你的教育是在帮助孩子成长，还是在毁掉一代孩子？这也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同时放纵溺爱也是在惹儿女的气，千万不要脆弱理解这些经文，不敢碰这孩子，这不是圣经的意思。最后我等一下比较讲最完美的父亲的标准榜样是谁？一个天父嘛，对不对？一个天父怎么管教我们的？怎么引导我们的慈神爱所？该鞭打就鞭打，该让学功课就学功课，该严责备就责备，甚至让我们受痛苦也要受痛苦。但是神的丰盛无尽的慈爱，他从来没有溺爱，放纵溺爱你也是在惹儿女的气，而且可能追悔莫及。小时候可能这孩子高兴了，要了你有什么？是不是顺着他逆着他，小皇帝小公主。我小时候读书，我忘记是几年级了，亲口听我的老师讲了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印象很深，我也讲给弟兄姊妹。有一次在一个法庭上，一个罪犯犯了大罪，被法院被法官判死刑，他的妈妈就在旁边写，也是痛苦不堪。这个罪犯他给我做最后一个要求，就是当时我老师亲口告诉我们的，当时报告上登的。这个罪犯说，我就一个要求，我想再吃一口妈妈的奶。妈妈就孩子这件事是成人了，但妈妈满足这个要求。可你知道这个罪犯做了什么吗？他把妈妈的奶头咬下来， 然后他说，是因为我小时候你放纵了，不管我，我今天才变成这个样子，在这个心里充满了这样的仇恨，太令人痛苦，不爱了，这是真事儿啊。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不惹儿女的气呢？第一，管教的同时有批评也有鼓励，让孩子明白父母的爱。第二，要让孩子晓得都是小罪人，但是要教导他，从小就教导他。我们孩子每次管孩子，不管是开闹去啊，不管是打屁股，不管是批评，最后要能说一句话，就这句话，谢谢爸爸妈妈的管教。批评完了以后，管教完了以后，我孩子小的时候要哭，哭完以后，孩子眼泪还没干呢，就着急要来跟爸爸妈妈喊，还要拥抱，然后最后总是要拥抱的，这个重要。但是呢，爸爸妈妈给他拥抱之前说，你要说一句话，从小就教导他，要让他明白，即使心里还有气，但是从小你灌输给他，知道爸爸妈妈是为了他好，是爱他，要谢谢，打他才要谢。谢谢爸爸妈妈的管教，要有家规的制定，要有家规的执行，跟孩子摆事实，讲道理，不可在暴怒中责打孩子啊，绝不可在暴怒中责打孩子，那就是拆老丢死。中国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冲突，我的父母要管教孩子去报警的，然后呢，他就一边去一边不是，我孩子抚养权都丢掉了，就是也是很可惜的事，不是，也是西方社会交往过程。后来我就读到有一个爸爸很聪明，那个孩子呢也学会了，他说怎么样？他说这父母他真的有这能力，都认识，你知道吧？啊，说你敢不敢管我？我就报警，我报到社工，然后就把你拉走，把你抓走。我真的听到有的父母这样跟我说，我害怕，我孩子这样子，有的地方还有移民啊，还有那没有身份啊，你来给女儿上课，各种情况都有的，你知道吧？哦，这孩子也是小罪人，嗯，因为在美国的社会当中，我很无奈。然后在美国有好多做保险事业，所以我听到有人说，打开那个窗来要拉下来，然后再打。我告诉你，首先一点。对骂人，美国法律的力气啊，力度，实际上在美国法律当中，正常的管教，包括严厉的责备、严厉的批评，包括责打，即使在加州也是可以的。当然，我看那个这个资料是可能靠前的啊，所以美国加州太积极，越来越加引号的进步。所以呢，我得做声明，我们现在的法律，在我这儿前头，在我们纽约州，我也知道，我上在纽约州，我也知道，正常的责打是可以的。我再告诉大家，还有一个我都很难得，有一个爸爸很有意思，管教孩子，要打孩子，这孩子因为我的权利，然后我凭什么？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报警！这爸爸特聪明，爸爸说不用你报警，你给我报警。打911，把警察叫来，爸爸跟你讲怎么说？我这孩子实在不听话，应该打，你看着我来打他，你看我有没有拆老底子？这真是警察看着爸爸打屁股呢，就是管教他。警察看着没有拆老底子，还有人听着爸爸话，警察走了，很聪明，嗯，很聪明，这是真事。好了，我知道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我这还有三个孩子，啊，有人说的，老大我刚生的第一孩子，老大照书养的，对吧？也都弄一本那个什么什么教养课的，我也忘了书的名字，太久了，怎么养个孩子的那个宝典啊。然后老二呢，就不照书养，照人养嘛，因为有第一个啊，这个榜样啊，就知道按照第一个那么养，老二照人养，老三呢？叫猪呀，是不是？我这这爸妈的孩子，这个父母直接问，他叫猪养，老二叫人养，老三叫猪养，这个当玩笑说一说，下面来了，也不是叫猪养，也不是叫人养，又是叫猪养，照着什么养？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照着圣经养。照着圣经你就不会错了。你不管是这个文化，不管是那个文化，有这个长处，有这个偏差， 只有圣经是最棒的，就圣经是最完美最完全的，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大家看这句话，两次强调，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做父母的也是要照着主的，尊主为大。最后我们有几个思想的问题啊，跟大家等一下来讨论回应。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同心来到您面前，感谢主。亲爱的天父，您是最完美的父亲。我们首先来到您面前，都承认我的孩子已经做爸爸了快20年了，我知道我自己有好多好多的亏欠，好多好多不合格的地方，惭愧的地方。我知道为人父母很不容易，也是神您给了一个极大的托付。主，我们同时也知道我们也不是做儿女的，也让我们能够孝敬我们的父母，也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来孝敬父母，能够代代相传，在主里面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一切遵从主，荣耀主，让您的话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整个家庭必蒙福，永远走在正道上面。感谢赞美主，求主亲自赏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位父母，每一个做儿女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